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一本书的传递到数千人得法，以当年我地大法弘传的盛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5日。在我的人生中，1996年春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春天。虽然距今已经过去30年了，回忆当年得法修炼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喜悦溢满心田。当年的我是一名在役军人，同时还兼任当地区属气功协会负责人。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省会级大城市，我所在的区是一个远郊农业区，人口30多万。当时很多气功门派在我区都有流传，唯独没有法轮功。一本书的故事。1996年新年刚过，有两位气功界的老朋友找到我说，年前有一位从外地来的大学生送给他们一本书，叫《转法轮》，还教了一些动作。他们俩都看完书了，觉得很好，让我也看一看，看完后再说。回到家，我翻开书，看到师傅的照片，觉得师傅怎么这么亲切呀，慈眉善目的，还很年轻。翻开《论语》，佛法两个字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用了一个通宵，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感觉这真是一本宝书，书中所言道理非比寻常，语言直白，通俗易懂，却句句都能触动我的心，同时又感觉法理很深很深，包含着无边的内涵。我感到非常幸福，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我得到了真善人宇宙大法，向内找就是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好人的方法。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是什么？人生中一切所得所失所欲所求的因由是什么？人为什么有病？人为什么有磨难？人生过往中众多的疑惑和苦苦寻求的答案全都在这本书里了。放下书，我满眼是泪，对着师父的照片说，师父啊，您就是我要找的师父，我终于找到了您，请您收下我这个弟子，我一定好好修炼，用实际行动弘扬大法。第二天，我立即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到气功协会辞职，另一件就是找到他们俩，三个人一起交流了各自的体会。我们都非常激动，想要尽快把这么好的功法传扬开，叫更多的人闻到。我们先从身边人做起，找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找到气功界的功友，向他们介绍法轮功的非凡、超常、真善忍的理念，并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大家。他们大多数人都很高兴，也非常支持，也热切盼望修炼法轮功。我们就想尽快把大法在全区弘扬开，可是怎么办呢？我们只有一本《转法轮》，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么多人渴望得法，大家不能就传看这一本书啊。二，第一次法会。正当我们一筹莫展，十分焦急的时候，有一天在下班的通勤车上，有位苏姓大夫跟我说，有种气功非常神奇，我家邻居就练这个功法，叫法轮功。我一听简直乐坏了，马上跟到他家去见那位邻居。原来他家邻居老两口都修炼法轮功，男的是教师，女的是省医院的护士。听说我们的情况后，当即表示帮我们排忧解难，很快从他们所在区辅导站为我们预定了一些大法书和资料，辅导站站长也带着同修来到我区， 帮忙建立了扶老站，市总站的人也很快派人到我区来指导帮助。接下来转法轮等经书，师父讲法录像带、录音带、教功带、练功音乐、普渡、记事等大法音乐磁带，还有相关的介绍大法内容的资料源源不断送到我区。这一下法轮大法在我区迅速传扬开来，从城区到乡村像春雷般震动，那真是如师尊在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说，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报名修大法的人争先恐后的前来，有的一大家族报名，有的夫妻同来，有的母亲带着孩子，爷爷牵着孙子，全区12个乡镇，2个农场先后设立了法轮大法辅导站，许多村成立了练功点。市区有几位老同修，自己出钱制作了20多面法轮大法的红法旗，赠送给我们。我们先后举办了多期9天讲法录像班。至此，从一本书的传递到数千人闻道得法，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从我们区辅导站请走的转法轮就有4000多本。法轮大法的标志旗飘扬在城乡广袤的大地上，大法普渡和祭祀的圣乐和大法练功音乐在全区的上空回荡。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位护士老大姐帮助我戒烟的故事。由于职业特点，我养成了抽烟的坏习惯，而且瘾耗很大。当时由于刚刚开始修炼，法理不清，对自己要求不严。初次见面，记得那位大姐一进屋就冲着我大声说：你没看书吗？你还抽烟？修炼人怎么还抽烟？快把烟掐了。我当时想，呵，真不客气，刚见面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我，我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真不给面子呀。转念一想，他是真正为我好啊，看来这个功法真的不一般呐。我一点都没有生气，当即就把烟掐了。我说，谢谢大姐，我一定戒烟，从你身上我就看到了真，更坚定了我修大法的信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挺难。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不好意思地对着师父照片说：师父，您这个弟子太不争气了，烟瘾太大了，让我再抽一根吧。结果这一抽坏了，烟瘾又上来了。这样经过反反复复好几次，后来我心一横，把打火机和烟全扔了，从此彻底戒掉了几十年的烟瘾。修炼后，之前生活工作中的诸多委屈、不公、怨恨等情绪，身体上、精神上的病业痛苦全都消失了。折磨我多年的附体被师父彻底清理掉了，我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生命重生的感觉，幸福极了，感恩师父啊。三，第一章简报。1997年5月，第一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我区隆重召开，还有临近以军工企业的100多位同修也主动来参加，人大政协的领导也来参加，当时有近1000人参加法会，场面非常热烈。心得交流稿都是从村开始，由下到上的形式选送，内容丰富多彩，有去病健身的，有浪子回头的，有道德升华的，等等，太多太多的故事。大家把交流稿中通过修炼大法身心巨变的故事，特别是最能体现修炼人心性提高方面的典型事例精选出来，最后我们选定了8位同修的发言稿。有一位粮库的科长特别爱喝酒，是大家公认的酒鬼，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谁劝也不行。 喝完酒骑摩托车回家路上摔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第二天醒来还照样喝，最后日子没法过了，他妻子要跟他离婚，那也不成，还是照样喝。眼看这个家就要散伙了，就在这时他得法了，马上就戒掉了酒瘾，一个完整的家保住了。单位家里亲戚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惊讶得不得了，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样一个让亲人都绝望的酒鬼竟然滴酒不沾了。有位妇女得了子宫肌瘤，瘤子有小孩子拳头那么大，医生建议她赶快做手术，发展下去有恶变的可能，手术费用得20000左右。她的儿子当年考上大学，学费还没有着落，哪有钱治病啊？最后这位母亲决定不手术了，即使自己承受病痛，也不能让孩子上不了大学。她修炼大法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感觉自己身体里咯噔一下，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她预感到什么就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瘤子不翼而飞了，医生都啧啧称奇。有位女同修交流了自己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巨变，主要讲了她与婆家人矛盾化解的故事，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非常感动，非常震撼。当初双方大打出手，快要打出人命的婆媳关系，修炼后变成了如母女般亲近和睦，整个家族和乡邻四社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的法理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世人的心田，打开了一个个看似一生中都难以解开的死结，化解了无数的恩怨情仇，健康了无数人的身心，挽救了无数濒临崩溃的家庭。男人变得正直，女人变得温柔，老人变得慈祥，孩童变得懂事。修炼仅一年多时间，修炼的故事却说也说不完。法会后我们区辅导站出了第一期简报，介绍了我区大法红船的盛况和同修们的心得交流。我留了5份准备报给市辅导站参加交流。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真真切切，至今难以忘怀。四，梦中见到师父。那是我第一次在梦中见到师父，师父坐在一把椅子上，微笑着看着我，我高兴极了，赶忙对师父说，师父啊，见到您我真高兴，我和我的家人都感谢您，我是辅导员，请允许我代表我区的30万人感谢您，我是当兵的，听说师父也当过兵，我给师父敬个军礼吧。于是我站得倍儿直，端端正正的，恭恭敬敬地给师父敬了个军礼。当时认为这是对师父最高的爱戴和敬重。师父站起身，微笑着对我招招手。这时外面有人找师父，我就跟在师父后边说，师父，我们开了一个法会，出了一期简报，我留了5份，想给总站递上去呢。师父说，那就给他们送去吧。我说，我明天就送。那时我曾经因为没参加过师父在各地的讲法班，遗憾得不得了，现在在梦中见到亲切的师父，真是幸福得不得了。我们马上把简报送给了市辅导站，后来又送到了北京总站，正好赶上北京总站在向各地征集学大法后学员心性提高方面的交流文章。我区那篇婆媳冰山大法化开的文章被选中，上文提到的婆媳故事后来又被收录到明慧丛书里。古语有云，人身难得，东土难生，正法难遇。我们真的遇上了万载难逢的大法红船，真的幸莫大焉。 师父没有来过我们这个城市办传法班，可是师父没有落下任何一方众生，没有落下任何一个有缘的世人，没有落下任何一个弟子。佛法无边，无所不能，从一本书到全区几十万人都知晓法轮大法红传于世间，在众生陷入无路无望无助的境地时，看似一个个偶然巧合的人物事件机缘的出现，却总是千百次的峰回路转，水到渠成。其实那都是慈悲的师尊千万年的辛苦安排在兑现，神迹就这样的悄然发生着。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保护着弟子，一步步引领着弟子们走向返本归真的通天大道，也把大法的威德福报于世间众生。即使还没有机缘开始修炼的众生，能生在大法红传的时代，听闻大法的福音，也是何其幸也。记得有一年去外市，听到当地同修给我讲一个故事。某同修的邻居是位80多岁的老太太，没有修炼大法，可她就是爱听同修家每天播放的普渡和济世音乐，常常是倚着门栏听得入迷。一次老人病危，被医院抢救又奇迹般生还。老人回来后对同修说，他去到阎王殿，阎王爷说不收他，说他听过仙乐。这位老人家后来又活了10多年，到90多岁善终。这样想来，又有多少众生也处在闻道之列，也会得到大法恩赐的福分呢？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都能听闻大法真相，听懂天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1999年720后，我弟有很多同修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我身边熟识的就有两位年轻的同修被迫害致死，一位是辅导站站长，是位男老师，还有一位女老师，他们都年仅40-50岁，风华正茂，让人非常痛惜。然而邪恶的迫害怎能阻挡正法，怎能真正毁了大法弟子，当然也毁不了众生。30年过去了，我熟识的同修们几乎依然都在修炼中精进不怠，他们年龄不同，身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都在用不同方式永不间断地讲真相，救世人，证实大法，各自兑现着自己史前的承诺，完成着自己的使命。慈悲伟大的师尊把这一方众生托付给弟子们，我们就是这一方众生得救的希望。在新旧宇宙更替的瞬间，师尊带领着弟子们走过了那辉煌的岁月，真善忍的光辉已经照亮神州大地。我们要跟随伟大的师尊继续创造历史的未来，带领众生回归真正的家园。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带这一方得救的众生叩谢师尊。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红传到我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8日。我们县是贫困的山区，人们憨厚老实，居住分散，交通不便。1994年，一个大学生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办的传功讲法班，他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回了我县，开始只是他一人修炼，然后传给了他叔叔，
他叔叔当时得了严重的脑瘤，已做过两次开颅手术，但病情还是加重了。医生说，不能再做第三次手术，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叔叔在绝望中练了法轮功，脑瘤奇迹般的好了，这成了我弟的一大新闻。他叔叔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就都来学练法轮功了。第一部分，弘扬大法。法轮大法好，祛病健身有奇效。一传十，十传百，在我地迅速传开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大法弟子开始弘法。我们用大红布写上法轮大法好，做成三米长的横幅，由年轻同修高高的举着，其余同修跟在后面挨个村庄走。我们的队伍中有几岁的小同修，也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就跟人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们义务交工，不收费。有想学的人，我们就找个宽敞的地方停下来交工。人们都高兴地前来询问，有的人放下手中的活跑出来观看，有的人开开窗户伸出脑袋来看。我们都热情地和他们互动，积极介绍功法。为了让更远一点地方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我们就去大集上集体练功。那时候我们农村还很穷，连自行车都很少，汽车就更不用提了，赶集都是步行。我们第一次集体练功时，足足有上百人，那场面真是壮观，人们都纷纷驻足观看。有想了解法轮功的人，我们就给介绍，想学功的人，我们就认真教功。最远的一个大集，距离我地90多里路，我们半夜2点就出发了，走到大集是上午9点多钟，10点我们开始集体练功，当时就有人学练。弘法结束后，我们又往家赶。由于路远，有好多老年同修累得走不动了，我们互相搀扶着，鼓励着。那时我们也没有钱买吃的，都是从自家带点红薯或黄瓜之类的，分给老年同修吃，自己就饿着。有一个年轻同修看到一位老年同修走得太吃力，就背着他走。别的同修一看他这么做，就轮着背那位老同修。到家后，有的同修发现脚上都起了好多大泡。第二天还要去别的地方弘法，同修们吃多大的苦也不觉得累，只希望那里的人们都能得到大法。同修们常说，哪怕这里有一个人得法，我们就没白来一趟。确实，我们所去的地方刚开始只有一两个人练功，后来就和我们地区一样红传开来。一年的时间，法轮大法传遍了全县的城镇乡村，沟沟岔岔，人人皆知。到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前，我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已达到了上万人，是我省法轮功学员最多的一个县。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污蔑法轮大法。面对世人被欺骗，大法弟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纷纷去北京上访，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为师父说句公道话，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1999年12月的一天，有29人坐同一个车去北京护法。那段时间，我弟大法弟子有坐车、骑自行车、步行去北京的，有很多感人的事迹。第二部分，大法改变了人心。过去人们闲谈的都是谁家儿媳与婆婆生气了，谁家夫妻不和了，谁家东西被偷了， 谁家老人病重了等等，都是一些闹心事儿。还时常听到哪里因为边界打架杀人了，因为家庭闹矛盾自杀了等等。后来人们谈论的都是法轮大法的美好，谁家儿媳学大法变好了，谁家夫妻和睦了，谁谁得了什么病练法轮功练好了等等。谈话间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感叹法轮大法给社会家庭带来的美好与幸福，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一个村干部见到大法弟子，夸赞道：如果我们村的人都学大法，我这村干部就好当了。之前村里有几户人家长期不交公粮钱，每次去这几家要钱都头疼，他们学了大法之后主动把公粮钱交上来了，有的还把之前没交的钱也给补上了。过去冬天的时候，村干部派人去清扫路上的积雪，给钱少了没人干，现在大法弟子主动承担了扫雪的事，不要村里一分钱。村干部感叹道：这是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福分，还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村委会全力提供帮助。自从修炼大法后，大家白天干活精力充沛，晚上吃完饭早早到学法点学法练功，谁都不想迟到一分钟。练功之余，大家互相谈修炼的心得体会。今天他说，有谁骂我了，我没生气也没还口，心里很高兴。明天他说，我遇到什么事，师父保护了我等等。每天都有说不完的高兴事幸福事，每天都舍不得离开学法点，大家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第三部分，一心为别人的药店。我县有一对夫妻在县城开了一家药店，2014年春天他们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他们严格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药价比全国统一标准都低，一切为患者着想。2017年有一个严重肺炎的患者在医院住了20天，花了10000多元钱也没治好，睡觉都不能平躺，只能侧身，不然就喘不上来气。到药店买药，同修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花了5元钱病就好了。患者非常惊讶，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知道了大法弟子医生为患者着想，不为挣钱的高境界。本城镇有个胃癌手术后患者，在2014年经市医院检查得了胃癌，病到晚期，癌细胞已扩散，那年他才56岁，全家人感到像天塌了一样，癌细胞已扩散，做不做手术都得死，但还是想让他多活一天，就在市医院请外地专家给做了手术，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债。做完手术后，这个人还是吃不了东西，没办法，就从市医院转到我们县医院。临走时，专家告诉家属说，最长也维持不到1年的时间。说他们同屋住的5个胃癌手术患者，他是最重的，那4个人早都去世了。因为这个人长期不能吃饭，所以解不下大便。2016年夏季的一天，他叫家属带自己到同修的药店，离医院不远。患者说明来意，男同修看他痛苦的样子，就给他讲真相，并给他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修对他说，医学上治不了你这个病，但我告诉你，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你这个病的办法，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么多年， 成念这九个字，无数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患者都好了。为了让患者放心，同修给他开了药，但没收患者的药钱。这个胃癌患者深受感动，连着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跟别人说，人家大法弟子开的药店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这位胃癌患者回家后，早晚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快70岁了，跟健康人一样，什么活都能干。2019年秋天，他到做手术的医院去复查，医生见他都惊呆了。六年了，你还活着，而且你还这么好，你在哪个医院治的，吃了什么药？他笑着说，我什么药都没吃，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他妻子接过来说，他天天晚上嘟囔，我问他嘟囔啥，他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真管用，现在他啥活都能干了。医生非常震惊。2017年11月底，有一位大法弟子家的孩子去他们药店给他妈买药，他妈得脑血栓好几个月了，无奈地说，要有个好心人替我伺候两天该多好啊，我真累得不行了。他们夫妻听后觉得自己是修炼人，要听师父的话，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2017年12月初，他们把那孩子的母亲接到了自己家，像亲姐妹一样日夜看护着，给他换尿垫，换尿湿的裤子，扶他练走路。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精心照顾，孩子的母亲恢复得很快，12月底把他送回了家，孩子和家人都非常感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有一个村子的公路两边是水沟，几年也没人清理，成了垃圾沟，沙土和粪便都堆满了。夏天下雨就往公路上流，雨大一点就流到住户的院子里，村干部出6000元让人清理也没人干。看到这些，这村的大法弟子决定把臭水沟清理了。他们在2000年夏天开始干，开始只有5个人，后来别的村的同修听说了此事，也加入进来帮忙，共8个人，2位男同修，其余是女同修，都是岁数大的。为了不影响各自的家庭，他们都是半夜2点起来开始干，干到天亮，就回家做自己家的活，天天如此。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就不容易了。这个沟1米宽1米多深，共有1里地远，人站在沟里只露出一个头，平地还好干点，费点劲儿不算啥，但是到了桥下面就不好干了，得弯着腰爬进去把泥沙挖出来，再苦再累谁也没有怨言，干劲十足。他们干了半个月，终于挖完了，村长找来大车把垃圾拉走，大法弟子又把路面打扫干净。这件事感动了全村的人，大队干部说，给钱没人干，人家练法轮功的义务为大家服务，这境界差哪儿去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法轮大法就是好，上面来人找你们麻烦，我就不让他们进来。这个村几次发生火灾， 大法弟子多次上山灭火，村里给上山灭火的人发钱，有的人去一下记个名，为的是得点钱，实质并没灭火。大法弟子实实在在的灭火，让大家少受损失，但却一分钱也不要。村民们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高尚。这个村还有一个大法弟子，一次送孩子上学，出门不远就看到地上有100元钱，他下车去捡，还不是一张，而是好几张。他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回家，一数钱共870元，他就在大街上等施主。不一会儿，从商店里走出来几个人，说找不到了。他听见这话，就上前问道，丢啥了？一个人说，钱丢了。他就问他们，丢了多少钱？他们说了丢的钱数和什么样的钱，与大法弟子捡的钱对上了。他就把钱还给了他们。施主拿出一张100元钱要酬谢他，他没要，告诉他们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很感动，不停地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大法好。第五部分，昔日打架能手，今日的大法徒。 A 同修过去是远近闻名的打架能手，没修炼前他大名鼎鼎，是因为打架别人打不过他而出名。1992年，一个人跟他打架下了死手，一拳冲他的眼睛打去，他没防备，当时他戴着眼镜，眼镜片碎了，扎到眼珠里。他去了当地和唐山的医院都不留，最后去天津做了手术，那只眼睛也没保住。1999年，他喜得法轮大法，改掉了爱打架的坏习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多年来，只要证实法需要，他放下个人的一切去做。一次，有两个同修被中共绑架了，正好下了一场大雪，无法骑车，他就推车走了一天，找同修为被绑架同修发正念，回来时棉裤腿都冻冰了。他为了救人，常常拉人不要钱。一次 A 同修在半路遇到一个年轻男子，没等着车，他就开车走了50多里路，把他送到家，也没要钱，为的是给他讲真相，做三退。2004年，有一个女的拦车，说自己有急事，她就把她送回家，30多里路也没要钱，给她讲了一路真相。她有个傻哥哥，生活不能自理，过去都是她母亲管。2013年母亲去世了，她的傻哥怎么办？有人说让 A 同修把傻哥哥送去养老院。她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那样，送那里几天，哥哥就得被折腾死。他就自己伺候，干活走的时候把哥哥扶下来，回来再扶上去。有时在外干活，到点儿自己不吃饭，也得回家管哥哥。哥哥生活不能自理，他不怕脏，每天打扫屎尿，冬天烧炕，用他的付出减轻哥哥的痛苦。他整整伺候了傻哥哥10年，最后哥哥因病去世，村里的干部亲属都赞叹这个过去的打架能手，如今变成了一个一切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第六部分，你还有多少没发完，我替你发。为了救这里的众生，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用1年0-3个月的时间发放了一遍九瓶共产党。2008年，中共协党开奥运会，到处都有检查站，县城还有几个穿着特殊服装的人，他们排成一排，在大街上巡逻。那时九瓶正发到县城西，拉九瓶书的车 要经过多个检查站和县城巡逻队，是拉还是停下。司机同修正念很强，说酒瓶是解体中共邪党的利剑，谁也不敢劫。那天夜里，他把酒瓶准时送到了发放地点。有一个地区挨着的邻县大法弟子少，他们每年都在那个县发一遍真相资料。2022年10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到邻县一个村发真相资料，一个同修进了一个胡同，正给外边这家发真相资料，里边那家出来一个中年男子关门。他问同修是干什么的，哪里人。同修说，我给你们送书是对你们好，明白真相得福报。中年男子把住同修的手，掏手机说，找地方说说去，要打电话举报。同修说，大哥，你是好人，不能干这事，不能干这事。他们僵持了有15分钟，中年男子的电话也没打。这时过来两个打完麻将回家的男子，看他俩正在僵持着，问干啥的。中年男子说，法轮功发资料的。一个男子说，这是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他俩就走了。同修给中年男子讲真相，说大哥，你看外地疫情多严重啊，医院都没床位，火葬场都得排队。那男子说，那你给拿点药来呀，哪怕是假药我都给你留下。同修说，给你们发的这书比药管用，只要相信神佛，危难时就会保护你。正说着，那两个男子又回来了，因为同修讲的他俩人都听到了。一个人说，还有书吗？给我们2本回家看看。这时想举报的这个人也撒开了手，装起了手机，一再给同修道歉，说开始有些误会了，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还有多少没发完，我替你发，谢谢你这个大菩萨。同修为他们明白真相得救而高兴。法轮大法在我县已经扎下了根，无论中共邪党怎么造谣诬陷，都无法动摇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坚定信念。现在无论干部还是百姓，都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